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晚期肝癌引发多脏器功能衰竭去世，享年61岁。日本向朝鲜就武装渔船威胁事件提出抗议。美国、日本和印度举行联合海上演习，该地区紧张势必进一步加剧。台湾军方全程监控中国航母行经台湾海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刚刚得到的消息说，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晚期肝癌不幸在沈阳去世，享年61岁。那么在沈阳采访刘晓波病重期间的这个相关的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现在我们已经连线了。叶冰，你来跟我们谈一下目前当地的情况和目前的一些反应。
好的，我们也是在不到一个小时前呢获得了这个消息。那么是据沈阳市司法局官方网站发出的消息。那么这个消息说呢，这个7月13号刘晓波因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刘晓波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他的身份的特殊啊，当局对他采取了种种的这种维稳的措施。那么在他这肝癌晚期保外就医以后呢，就一直处于严密的监控当中。除了少数直系亲属和相关的医护人员以外呢，没有任何人包括其生前好友得到过探视的机会。当局呢就是采取的这些措施呢，除了这个尾随跟踪啊，还有这个拦截盘查，还包括这个暴力骚扰媒体的记者，因为有很多的记者从各地赶来采访这个新闻的发展。那么今天呢，在医院周边的情况就极为异常，那么大批便衣和警察都出现在医院的周边，包括医院外面的这个公交车专用道上停放了多辆警车，还有一些没有警方标志的轿车和商务车，那么直到晚上7点多才撤离。那么刚刚有消息说呢，这个刘晓波是在今天18点40分去世的。那么如果是属实的话呢，这个时间啊，警方撤离的时间呢，刚好能够这个吻合。那么，大家也知道嘛，这个刘晓波呢曾经参加过八九民运啊，因此坐了牢。那么这个2008年呢，就又发起了这个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这个联署活动，又被捕。20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锦州啊，辽宁锦州监狱服刑。那么他是在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人。那么中国官方呢，6月26号，才证实，刘晓波身患晚期肝癌啊，获准保外就医。其实呢，他在这个确诊的时候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来自他的朋友啊，或者是亲属，说是5月23号确诊，但是这个沈阳市司法局或者辽宁监狱管理局啊，发出的这个消息呢，说是5月31号，那么差了整整7-8天啊。
嗯，
那么从他这个被确诊患肝癌，那么一直到他去世，这个短短的时间呢，也就是1个多月。那么有很多的人呢，这个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都感到非常震惊啊，甚至引起了这个国内外的这个震撼。有人就质疑，有关方面呢是曾经掩盖刘晓波的病情或者拖延了治疗。杨明，
那么叶冰，根据你了解， 那么刘晓波的身后，这个他的葬礼啊和等等各方面这方面的情况呢，你有没有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当局会对这个刘晓波的这个葬礼怎么样处理，是不是可以交由家人来全权处理，这方面你了解吗？
目前呢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呢非常的有限啊，我们除了知道官方这个网站公布的他去世的消息以外呢，没有从官方呢得到任何的其他相关的消息啊。那么在今天的也就是大概是在七点之前吧，有媒体记者拍到了这个殡仪馆的车辆由警车护送从这个医院开出去了。那么这个在这个之前啊，我们也听说有传闻呢，说刘晓波的家属可能正在准备后事。那么有关能不能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或者会不会邀请刘晓波生前的好友来参加这个葬礼呢？近来这方面是在他们私下里或者是在网上呢有一些讨论。这个从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啊，一些情况啊，一官方的情况等等啊，就是说这个保安的级别或者维稳的级别是非常的高，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如果要是说能够按照刘晓波家属的意愿去料理后事的话呢，估计也不一定很顺利啊。
嗯，
杨明，
好的，那么谢谢叶斌从这个中国的沈阳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好的。
也就在刚刚一个多小时，或者说有的报道说是18:40，中国的著名的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了。在获悉刘晓波去世之后，中国的另外一名艺人是王丹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王丹的声明说，晓波走了，一个伟大的人离开了我们，一盏明灯熄灭了。我现在的心情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痛。我希望世人永远记住晓波为中国的进步做出的贡献，他将永远在人类的历史上继续发出光明。我希望世人永远记住中共这个新纳粹集团是如何用残酷的手段把晓波活活折磨致死的。这是第二个六四，这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谋杀。我发誓，我和我的朋友们必将接过晓波身上的重担，为中国的民主化奋斗终生，以此作为对晓波最大的纪念。我呼吁全世界各国有良知的政府和人民一起强力谴责并制裁中共毒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行为，并继续努力营救刘霞出国。我恳求刘霞为了晓波坚强地活下来，你在，晓波就在。晓波，我敬爱的老师，我亲爱的兄长，你承受的苦难已经太多，好好的休息吧。以上呢就是呢著名的艺人士流亡美国的王丹发表的书面的声明。那么针对刘晓波前一段时间的病重，以及刚刚我们获得的消息他已经去世，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自由纪观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一书的编辑陈奎德博士呢，他刚刚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 VOA 卫视的采访，下面就是刚刚采访的内容。
在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插播的，刚刚沈阳的司法局已经正式的发出了刘晓波先生在今天晚上不幸去世的消息，可以说是中国的官方已经发布消息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刘晓波先生呢，因为中末期的肝癌在今天傍晚不幸辞世，终年62岁。那么稍后有关于刘晓波的一些生平事迹，我们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节目的最后为您不断的来进行插播和报道。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已经有不少的观众和网友来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也希望能够向刘晓波先生来致意。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啊，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啊，刘晓波殉国说明和平演变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进程需要更激进的举措。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位署名叫万鹏飞的网友他说太惊人了，这几天一直看到病情恶化，只是没有想到老天这么决绝。那么另外呢，还有多位的网友他们也都提到了他们对于刘晓波的看法。我想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那么这个消息确确实实大家是最不愿意听到，但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就在这几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知道您，我们在现场有一本这个您曾经这个编辑过的这本书叫《自由金冠》，
是
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这本书。这本书是在当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
对，
您集结了有关于刘晓波他的一些言论，包括那篇大家都在讨论的《我没有敌人》的这个法庭的最后陈述，还有各个这个中国的政治观察家、社会家对刘晓波的一些评论文章。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从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以及这么多年来观察以及对刘晓波的了解，到今天刘晓波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么没有能够完成他最后的心愿，把他心爱的妻子和妻子的弟弟带出国，那么他把他的生命最后交付在了中国，跟我们谈谈他留给中国的到底有哪些精神遗产？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人对他其实有不少的误解。
是是，我想这一点，今天我听到过许学员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的沉痛。作为一个朋友，作为刘晓波的私人朋友，虽然我知道刘晓波这一个事件，实际上中共是在监狱里对刘晓波先生执行了某种死刑这样一个，所以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愿意刘晓波先生。他虽然是现在肯定会对中国的未来，会对中国的当代和未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他的精神遗产一定会照耀中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为中国输入了某种宗教感，我今天要特别待会儿要讲到就是宗教感的问题。但是即使这样，我作为他那个朋友，我还是愿意他不是这样有巨大的这样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感召力和巨大的精神遗产在中国，而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在阳光底下还活下去。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事情已经不能改变那个事实。所以这个刘晓波，这个他一生波澜起伏，大家知道，刚才苏小强康先生也说到了他的一生的角色变化。我专门的写了篇比较长的序言，在他的有本书里面的出现，也专门谈到了他有重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的最重要的关节点是1989年的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使他这个生命产生了某种巨大的升华。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间，他开始非常高的反省自己，非常深入的反省自己，所以他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面精神上的、文化上的，甚至在思想上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的良心。就像大家读到的像丹科这样，他现在已经把自己的一颗心已经掏出来，照亮在黑暗中间，在集权暴政的黑暗中间中国人的前进的道路。他实际上在监狱里这四年是在带中国受难，也是带中国的知识界赎罪。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这些年来是做了，虽然是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是非常的不够，或者说有些方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他是觉得他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虽然他自己过去的一系列行动和后来的这个有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去走向成圣的道路，走向一个精神巨人的道路。这个大家知道，刘晓波开初是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化批判者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的，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的象征、良心的象征和中国的那个政治转型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最著名的艺术作家刘晓波因病去世，终年61岁。这位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坐牢期间被查出罹患肝癌，医治无效，于2017年7月13号在沈阳医院去世。中国当局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刘晓波判刑11年，他去世前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
刘晓波在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是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此殊荣。刘晓波是吉林长春人，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6月刘晓波成为北师大文学博士，同时应聘为讲师。1989年春天，他在美国当访问学者，4月26号离开了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运。6月2号，刘晓波和周舵、高鑫、侯德健进入广场，开始绝食，并发表62绝食宣言。6月4号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完成了对广场静坐学生的合围。最后关头，刘晓波等人同解放军谈判，说服众多广场学生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1989年6月6号，刘晓波被捕，被说成是天安门学运背后的黑手。9月他被开除公职。1991年北京法院开庭审理刘晓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案，他因为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罚并获释。刘晓波获释以后长期处于软禁和控制之中，尽管他也能到海外旅行，他曾经出国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1996年因为同广州的异议人士王希哲发表涉及两岸统一、西藏问题、人代会制度和钓鱼岛等问题的双十宣言而被判3年劳教，于1999年10月获释。2008年对刘晓波来说是一个转折和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他和张祖化等人参与起草了08宪章，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刘晓波在12月8号被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9年12月25号当局以此罪判其11年徒刑。第二年5月开始在辽宁的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10月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由于刘晓波不能前来，挪威诺奖委员会为他设立了一把空椅子。刘晓波被判刑后，美方就一直对中国当局的做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并多次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中国高层讨论刘晓波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说，对发表和平政治言论的人进行迫害，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标准。但所有这些呼吁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作用。北京充耳不闻，直到刘晓波病重病危的2017年5月，但这已经是刘晓波坐牢的第8个年头了。近10年来，刘晓波一直有健康问题，尤其是有乙肝的病史，但他坐牢这些年来还没有传出有重大病情的消息。直到2017年6月26号， 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以及尚宝军向媒体透露出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已保外就医的消息。近几个星期以来，中方数次通报了刘晓波的病情，刘晓波的家人呼吁当局能让他们到美国或者德国就医，但都没有得到批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著名的艺人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刚刚去世了。那么刘晓波的一些生前的好友，那么对此呢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那么下面我们接通了著名的作家批评家余杰，也是刘晓波的好友，来谈一谈他对刘晓波去世的反应。余杰，你来谈一下。
对，对，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痛心和那愤怒。我想我有这样的那三点想法。第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那悲剧，就是整个那世界的那悲剧。就是那个西方对中国六四以后这30年这个人权外交完全失败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事件。这次这个中共当局可以说在全世界面前表演了这个杀害刘晓波的整个这过程。但是全世界就这样看着，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来这个制止。我觉得这个事件它的严重性跟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个慕尼黑会议，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所以下一步，如何制止这个政权作恶？这个政权，我想它不仅要吞噬这刘晓波这样的人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它还会对外扩张，这个穷兵黩武，会比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比当年的这个希特勒更坏。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它唯一的这个正面的这个结果，就是让全世界人民警醒，看到这个政权的冷酷和邪恶。如果经过这个事件以后，美国、欧洲、日本这几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对这样一个邪恶政权进行这个制裁，我觉得这才是那未来才有希望。第二方面，我觉得很悲哀的是那个国人的这个麻木。我也看到这些相关的新闻，我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国内知道刘晓波的人可以说不到1%，然后大部分人都麻木不仁，然后所谓的那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从技术上来说，从经济上来说，完全有能力这个翻墙看这些海外的这些网站这些消息，来了解这刘晓波，来关心刘晓波。那包括这个天安门母亲六四难所等等，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满足于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成长，满足于当过这个坐稳啊这个奴才的这个岁月。但是我想，那中共的这个迫害不仅仅是对刘晓波，他这个丧钟为所有的人而鸣，所以这些麻木的怯懦的这个国人，我想他们也未来也会自尝这苦果。第三点，我想来谈，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刘晓波先生那去世了，我们就完全不作为。因为他的妻子那个刘霞女士，我们看到还被中共严密控制这个软禁，他没有任何罪，他已经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被这个软禁了，非法软禁了这个长达7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全世界看着似乎也任由这样的恶行来发生，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如何的来整合国际社会的力量，来拯救刘霞女士，满足那小辉先生生前的愿望，让他能够到西方来自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在台湾也是为了编辑出版刘晓波先生的那文集，我也会这个加快手上的这个工作，然后未来几年我也会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我的预计是做10卷本的刘晓波那文集在台湾那不断的出版。原来我是想每年出版2本，然后那今年是出版第3卷和第4卷，所以到这个3年以后，那个10卷本全部出完，那时候刘晓波先生也出狱了，我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但现在看来，这个理想愿望没有办法那实现了，但是我想我仍然会坚持来做，然后希望他的那思想能够传播，因为他的生命已经终止了，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要那传播，要让那个更多的国人那知道，要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的这个进程中，刘晓波的这个思想成为这个催化剂一样，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
那么当然你讲了，刚才讲得很全面，那么你觉得刘晓波留给这个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还有海外的异议人士，他们的留给这些人的政治遗产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刘晓波先生从1989年这个民主运动一直到08宪章，他这个20多年时间里面，他一直贯穿的是那个非暴力反抗的这样的这个思想，这样的精神，我想这也是他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所以我想这个思想对未来中国的这个转型非常重要。尽管现在刘晓波先生被中共这个虐待致死，甚至是这个谋杀，但是我想他也不会认为就他的这个理想就那破灭了，未来中国就要用这个暴力革命，然后用这个杀戮这个来这个复仇。我想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这个纪念他，要把这个非暴力的抗争，他的包括他在法庭上的最后的这个宣告，我没有敌人，我觉得这样的思想要一直那坚持下去。因为如果是采取暴力那抗争，我想中国的历史又陷入到一个跟历代这个王朝更迭一样的这个以暴易暴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了。那第二点，我觉得刘晓波的思想的这种超前性，他认为人权高于那主权，每个人的这个自由幸福尊严比起所谓的国家统一这些宏大的这个理想要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他在80年代末在香港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中国要民主化，要做300年的这个殖民地。尽管这个看法引起很大争议，但他后来也不收回，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所以我想他的思想能够破解中国这种大中华大一统这种2000年的专制主义的这个传统，然后让中国那未来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建构，我想他已经为我们在这个08宪章中那个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说这个联邦制、那邦联制，甚至像这个英联邦那样很松散的一个国家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建构的这个形态。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的那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还有那很多很多这个方面呢。所以我想通过整理他的这个文集来这个出版，来把它呈现出来。因为他虽然获得诺贝尔奖，被然后有很多的报道，但是我想他其实是这么多年来诺贝尔奖得主中最不为世界所了解的一位。大家知道他的，也就是他参加89民运，然后后来是这个08宪章，再多一点就是他曾经做过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其实他的很多的这个超前的这个思想观念还不为人所知，所以我觉得要把它整理出来，要能够不仅是华人世界，我觉得全世界都要听到他的声音。
嗯，好，我们也这个期待着早日能够看到于杰整理的这个刘晓波的文集。好，谢谢于杰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好，再见。
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两周年之际，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有关这次律师节的相关情况，下面是肖宇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大约50人出席了星期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启动仪式。活动发起人之一，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举办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记住他们的苦难和付出，记录和追究政府和个人所犯下的罪行，推动国家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人权状况。2015年7月上旬，中国各地300多名维权律师、律师助理、维权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突然遭到中国当局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拘，一些人下落不明。中国留美学者、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一批活生生的人，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突然之间在一夜之间，在连续了好多天，就人间蒸发了，不见了，大家非常恐怖。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这种迫害，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专制体制、集权体制等等的所有的人。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709事件的受害者远远高于各方的统计数字。
那根据我的了解，仅山东因为709遭到株连和被抓捕关押问询的人就超过200人，所以实际上在中国这次大抓捕的过程中，在全国最少往少里估计要有2000多人遭到株连。
709律师李和平以及辩护律师马连顺、令其磊通过 Skype 和现场连线，陈光成问候了仍被监视居住的李和平。
好久不见了。
光成好，
哎，很快见面啊，很快，
对，
真的见面，
很快我们到北京见面。
对对。
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另一位发起人、权力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说，人们同时不应忘记另一个群体，那就是709太太们。709大抓捕后，这些拖儿带女的女性为丈夫奔走呐喊，用柔弱的双肩顶住强权的压力，他们的勇气与抗争、微笑与泪水都定格为这个时代最令人动容的形象。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多，当两位709太太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看得见我吗？
哎，看得见。哎，
我是李和平的老婆王俏岭。
我是王天章的妻子李文图。
王俏岭说，
我们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庆祝，我们是非常羡慕的，因为我们是现在不可以被有关部门告诫不能聚会。我们在这两年经历了许多的意想不到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经历了跟警察对峙，我们经历了被抓走，我们也经历了被逼迁，孩子不能入学。
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说，
成为人权律师节非常高兴，因为我家里有一位人权律师，我是人权律师的妻子。那709到现在还有三位没有被释放的，那尤其是王全章到现在已经是730天了，他是这当中唯一一个就是音信全无的，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陪着我们继续坚持下去，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家。谢谢大家。
谢谢。
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和唐金玲律师的妻子王艳芳来到现场，讲述了很多维权律师在押期间遭酷刑迫害，甚至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的悲惨境遇。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由美国、欧洲、香港、台湾14个权益组织主办。 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及众议员史密斯等也通过视频向律师节致敬。 VOA 焦宇、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美国网络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发表专访文章，让中国的大亨郭文贵谈他所知道的中国向美国派遣间谍问题和中国高官贪腐问题。郭文贵声称中方在美国间谍有多达25000人。此外呢，他还声称他认识朝鲜金家的每个人。另外，郭文贵还说王岐山在美国拥有的房地产如今已经价值超过了20多亿美元。发表文章的是美国的记者比尔格茨，他说呢，这是美国媒体首次采访郭文贵。在美国之音这个 VOA 卫视的这个美国观察节目当中的主持人就这个报道呢采访了海涛。
我们就先说从比尔戈茨所说的这个，这是美国媒体第一次采访郭文贵谈起，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戈茨这篇文章是周二出现在他们那个网站的，因为他是这个网站媒体，刚才您提到的。那么他在这篇采访当中，相当长的一篇采访，他在这篇采访当中呢，他说是这是第一次美国对郭文贵的采访 ，first American interview，但是我们认真回顾，就是郭文贵他开始爆料以来这么几个月以来吧，特别是今年一月到现在七八个月以来呢，也有好多家英文媒体，我这里不是说中文媒体，我说是英文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但是大家都是以报道的形式，其中纽约时报的记者傅才德和舒百亮他们呢，曾经采访了郭文贵大概有10几个小时，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他们不是以这个专访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报道，然后最多只能提到郭文贵谈什么事儿，谈几句话，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没有对像比尔戈茨这样这个整个一篇全是对郭文贵的专访，郭文贵如何说，郭文贵怎么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应该是美国的英文媒体当中第一个报道郭文贵专访的就一篇报道，这是一个比尔戈茨他这篇报道，如果说第一的话，他就是这个第一，而他不是在美国媒体当中第一个采访郭文贵的。
那在这篇专访当中，郭文贵都爆了哪些料？你认为这个有重大看点的？
最近那个郭文贵在他的自媒体上，在 YouTube 上和 Twitter 上，他爆了很多料。他除此以外，他还接受了学者秦伟平的专访，在 YouTube 上还接受了和平的民进的3次专访。那么这几次的爆料呢，都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观看啊。那么这次比尔戈茨对郭文贵的这篇专访呢，实际上也是挺长的一篇，用这个英文这个标准来讲，它挺长的一篇。它主要谈到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谈到了中国国安部门是如何向美国派遣间谍，这个间谍的数量是多少？比方说，他说2012年之前，中国在美国一共有20000名间谍，从2012年之后呢，2012年那年又增派了5000名，就是起码他现在有25000名。这是说到这个人数的问题，他说到了钱，他说2012年之前呢，就是中国是几亿美金，就是对美这个间谍经费啊，而到现在呢，是他说是20到30亿美金，好多都有数字，就是这些数字呢，都是挺大的，挺耸人听闻的。那么就是说，他谈到了中国向美国派间谍，谈到了王岐山的这个贪腐问题。他主要是提到了王岐山在美国从1989年就花3000万美元买了110多所房子。那么这些房子到现在已经价值20到30亿美元，也是20亿到30亿美元。还提到了就是说他和朝鲜金家的关系。郭文贵说他和朝鲜金家关系，他因为多次去朝鲜，他说我认识他们家的every member， 每一个人，就是说是意思就是和他们家挺熟的， 如果就是想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像中国政府现在你们压中国政府这样的解决是不行的，要另辟蹊径。这他基本上是谈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嗯，海涛就像你刚才说的，郭文贵在这篇专访当中是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
对，
所以说，那么这些信息的这个真实性怎么样？你看来？
真实性无从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比尔·戈茨，他这是一位老记者，在美国的这个就是情报界也好，政治界也好，他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记者，保守派的，属于保守派的一个记者。他以前多次报道过中国的，比方说王立军事件和聂完成事件，都有些这个相信。但是这次呢，他没有提到郭文贵报告这些数据有什么样的来源，他没有提到，郭文贵也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么多数字，这么重要的数字，但是没有交代一些应该有的消息来源。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时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一艘日本巡逻船受到据信是来自朝鲜的一艘武装渔船的追逐，导致东京向平壤提出正式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事件是上星期五在日本北岸沿海的专属经济区发生的。菅义伟说，那艘渔船将枪口对准日本船只，迫使日本船只逃离现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菅义伟说，日本政府通过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向朝方提出抗议。日本媒体报道说，事发水域位于一个盛产鱿鱼的捕鱼区，那里常常出现非法捕捞的朝鲜船只。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台湾驻中东巴林的管处被迫更名，这是台湾第四个驻外管处更名的案例。台湾的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的打压将出现反作用力，国民党的立委则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化解两岸的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对于台湾驻巴林商务代表团被迫更名为驻巴林台北贸易办事处，感到不满以及深切的遗憾。
很可惜，巴林政府在大陆的持续的利用以及压力之下呢，那他再度针对所谓的一中原则做了重新一次的表态，那也严重违反他当初自己的承诺。
王佩玲还说，驻巴林管处虽然改了名称，仍然将会协助台湾民众拓展当地市场，促进双边的经贸关系。台湾驻巴林管处的更名是台湾近来第四个驻外单位被迫更名。此前，包括驻迪拜、厄瓜多、尼日利亚的管处都从台湾或中华民国改名为台北。台湾有媒体点名，驻约旦的管处将是下一个被迫更名的对象。对此，王佩玲表示，相关的挑战一直存在，他不便多做评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在国际上持续打压台湾，事实上已经出现一些反作用力。
有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如果开始提高军事交流的层级，甚至有传出说这个国会有加大支持，在法案上甚至触及了是不是军事上这个军舰停泊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应该也都会是我认为反作用力的一环。
赵天麟委员还指出，纵使中国有十九大权力重组的压力，也应该正视鹰派抬头导致两岸关系不稳定以及不安的情况。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江启臣表示，两岸的外交已经进入热战，不管邦交国或是非邦交国，对岸都开始施压与动手，某种程度是要把台湾地方化。江启臣委员还说，这是两岸关系延续下来的后遗症。中国一连串打压，不单只是因为要召开十九大，至于要如何彻底解决两岸僵局，解铃人还需系铃人。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的高度不满，不仅中断双方官方沟通管道，减少陆客、陆生赴台人数，还挖走了台湾的两个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巴拿马。 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巴林管处被迫更名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是北京系统性地改变台湾驻外单位名称的政策。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消灭台湾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外交部啊，我们的国安单位其实要有一个具体的反应啊，是不是更清楚的来推动管处以台湾为名义，比如说现在日本已经成功了，那在美国是不是应该，或欧盟这些比较大的国家，我们国际支持力道比较高的地方，应该有一些很清楚的行动。
徐永明委员还指出，这不是两岸的外交战，而是要维护台湾的尊严。如果北京步步进逼，台湾绝对不能被软土深掘。中国媒体报道，台湾曾经向美国申请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不过遭到美方的断然驳回。对此，台湾交部表示，驻美代表处更名台湾一直是台侨、台湾民众以及一些立委的诉求，未来会持续和美方进行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刚刚已经去世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连线了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他来给我们谈一谈目前香港各界或者是有关人士对于刘晓波去世的反应。海燕，
你好。
好，海燕，你目前位置在什么地方？
对，我现在是在香港港岛西环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外面。现在呢，这里头已经聚集了近百名今天晚上听到刘晓波病逝噩耗以后赶来的香港的许多市民。在这此前呢，已经香港的智联会呢发起在中联办前呢坚持静坐，就是直到中央当中国当局呢能够释放刘晓波呢，让他到国外去治疗。但是在今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呢，这个香港媒体陆续传出这个消息，但是没有证实，因为只是从像北京的这个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呀，还有在美国的这个北风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一些消息。但是在这个沈阳市司法局发出这个公告，证实刘晓波今天晚上病逝的消息以后呢，大批的香港市民就来到这里。在十点半呢，他们刚刚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全体的默哀一分钟，并且向刘晓波的画像呢，敬献白色的菊花。现在呢，因为在中联办前面这个地方非常的狭窄，一些这个民众呢被封堵在离中联办几十米外的这个一个小空场，因为警方认为从人流管制的角度来讲呢，认为不宜太多人来到中联办前。现在呢，警方也部署了大批的警车还有好些的警力在中联办外面戒备。刚才呢，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呢宣布在星期六晚上十点在中环的渣打公园举行香港各界悼念刘晓波，并且抗议用他的话就是抗议中共草菅人命这种行为，这个具体的这个声势更规模更大的这个集会。
嗯哼，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香港目前那边还有什么其他动态没有？
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一些其他动态，就是说可以说应该是因为香港这边跟北京的时间是时差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这个香港这个悼念刘晓波的这个活动，可以说可以是就是也是中国领土上或者是全球各地 为刘晓波逝世举行悼念活动，可能最早的这个活动之一。除了目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凝重，大家现在是在把那个手里的这个白色的菊花呢，一簇一簇，这一颗一颗的这个插在这个刘晓波画像前的这个花篮上。
那好，那谢谢韩燕从这个香港的中联办门前抗议的这个现场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好，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日本和印度目前正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地带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有评论认为，此次三国海上军演前置中国意味浓厚，该地区紧张势必会进一步的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美国、印度三国这次名为马拉巴尔的海上联合军演10号到17号在印度南部金奈海域举行，那里是印度洋地区的孟加拉湾水域。演习的目的是反恐和反海盗。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参加这类军演。美国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有直升机航母之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以及印度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等约20船舰参加这次的演习。美国的 P3 海神反潜巡逻机也将参演。资料显示，美日印三国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创始于1992年，每年举行一次，起初只有美国、印度参加，主要内容为海上救援、联合反恐等科目。后来军演规模扩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曾经受邀参加，演习内容也向联合作战转变。2015年起，日本成为马拉巴尔军演的正式成员。日本加入之后，马拉巴尔军演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轮流进行。美印日这次军演的地区位于连接中东、印度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地带。共同社说，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在印度洋周边进行港湾支援建设，印度对此非常警惕。另外，中国还在吉布提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俄罗斯卫星网刊载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的文章说，美日印三国此次军演意在制衡。他还说，中国早就注意到美国为阻止中国强大，或者自己或者拉拢地区其他大国一起行动。卡尔涅耶夫说，中国为监视这次美日印联合军演，向那个地区派出了侦察船，因为中国并未消除对演习真实目的的担忧。还有媒体评论说，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姿态异常活跃。日本、美国、印度大型联合军演势必将使该地区更加陷入极不稳定的局面。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返回多哈，与卡塔尔的埃米尔及这个国家的元首谢赫本·哈马德·阿萨萨尼会面。这是近期一轮穿梭外交的最新举措，旨在化解卡塔尔和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国的僵局。在前往多哈之前，蒂勒森于星期四就海湾地区的危机与科威特的外交大臣谢赫·萨巴·阿勒阿蒂里·阿萨萨巴梅会面。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巴林与卡塔尔切断外交关系的这场僵局当中，科威特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由沙特领导的多国集团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且在六月初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后，向多哈提出了13项要求。卡塔尔表示愿意谈判，但是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在沙特港口城市吉达与沙特领导人的联盟中多个国家的大臣和部长会面之前，蒂勒森没有对媒体发表谈话。一艘日本巡逻船受到据信是来自朝鲜的一艘武装渔船的追逐，导致东京向平壤方面提出了正式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事件是上星期五在日本北海岸专属经济区发生的。菅义伟说，那艘渔船将枪口对准了日本船只，迫使日本船逃离现场。这次事件当中无人伤亡，菅义伟说，日本政府通过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向朝鲜方面提出了抗议。日本媒体报道说，事发水域位于一个盛产鱿鱼的捕鱼区，那里常常出现非法捕捞朝鲜的船只。英国星期四公布了能够使这个国家在2019年脱离欧盟时将现有的欧盟法律转换为英国法律的立法。这是将使用了数十年的欧盟法律转换为英国法律这一长期进程的第一步。此举或将在由首相特蕾莎梅领导的英国政府引发激烈的争论。执政党的力量在上个月举行的提前选举当中被削弱。在去年举行的脱欧公投当中，脱欧的支持者以微弱的优势获胜。除了更换法律的内部程序之外，英国和欧洲联盟正在就脱欧的各项条件进行相关的谈判。脱欧程序计划将于2019年3月底完成。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发出的消息说，星期二，日本外务省领事局长能化正树和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长郭少春在北京恢复了2015年5月以来两国中断的定期领事协议。期间，日方提出希望中方对2015年以来陆续遭到逮捕的12名日本人做出前瞻性的应对。中日两国原来每年举行一次定期的领事协议谈判，讨论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去年中断了一年，日本产经新闻等部分主流媒体关注到，这次第17轮协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会谈后第三天恢复的，可能是第五轮习安会讨论后改善关系的首次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